咱们在这个佛经当中啊，经常听到那种对于佛菩萨境界的描述，就是他是一个无生无灭的，无垢无尽的，无来无去的一种妙寿的庄严，一种清澈十方的普照。这种境界啊，它是通过佛经留下来的，所以人们呢就会通过人类的意识概念去找自己人性当中最能接近这种妙乐的体验啊，这种智慧的体验。所以人们修行中的人啊，宗教中的那些和尚啊，他就可以追求这种内在这种清澈啊。渐进的清澈，以作为自己这个修行的这种进步的证据。但是实际上呢，这种清醒根本不是人类意识的清醒，是意识脱落了之后，人类在深层的习气得到释怀之后绽放出来。在习气的深处绽放出来那种不被习气所遮蔽、不被信念所分别的那种妙寿、庄严、清澈而浩瀚的一种觉照的一种解脱状态。这种状态，我过去在2016年到2021年之间啊，曾经体验过，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修行的程度没有今天这么圆满，所以它就是不长久的，只是一个片段，只是局部。就是那些局部就已经很震撼了。但是呢，昨天我是真正的体验了一次所说的就是人们所说的这个菩萨的状态。不要小瞧菩萨啊！菩萨就是那种大菩萨，等同于佛。昨天大概七八点的时候，我的身体就很困倦，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原因，我睡得也很好，但是就是很困倦。然后我就那个眯了一会儿，没有睡着，就眯了一会儿，这就是那个身心当中就是比较昏沉嘛。大概睡了有一个半小时吧。然后人在醒来的时候呢，在我起来的那一瞬间啊，人的意识是停顿的。那个刚才在睡梦当中，就虽然没有睡着，但是那种很昏沉的心意相续，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妄想习气，那种人间的境界呀，在那一刻呀，就好像是停滞了一样，连带着我的意识和我心灵的这种。感受和体验全部都停顿了，停滞了。那个感受就好像是在浓浓的雾气当中啊，那个雾气开始消散了。随着雾气的消散呢，有一种极尽美妙幸福的一种清澈遍满的觉照的那种。光明呈现出来了，那种光明的话，就是我现在再仔细回忆，第一个它是没有意识性的分别的，第二个它是在习气极深处呈现出来的一种极尽美妙清安的一种妙明舒适的愉悦的一种自在，对，它是一种自在的状态。那种自在呢，因为它不受任何体验和任何感受的沾染，同时它是一种极尽幸福，而它这个最关键的那种体验，它是一种大自在的感觉，这种大自在的、大解脱的一种极尽安宁和愉悦的一种。 快乐，但是那种快乐却不是人类情感的快乐，它是一种不受束缚的、无生无灭的、未曾被解脱的啊，未曾被掩盖的一种大自在的解脱。有点那种状态，有点类似于，就说是，有点类似于是浓郁的一种花香，就花的一种香味儿，浓郁的花香。但是那个花香本身呢，却是没有体性的，它没有体，也没有它的这种表现。但是它就是一种非常浓郁的、完整的、未曾被系列和习气所改变过的一种庄严、清安、自在的圆满，那就是菩萨的状态。我为什么对这个跟你看得如此重要呢？因为神佛呀，它是真实的生命，它不是人类的想象，它也不是一种概念，它更不是人类理解到的某一种人格的状态，它跟人格跟人类是天壤之别、泾渭分明的两种生命。哎呀，这个菩萨的这种妙寿、这种清安、这种自在、这种圆满，跟天堂的区别在哪里呢？今天我为什么要专门给你们讲这个东西，因为我想留下这个证据了。天堂啊，天堂出现的时候，人间是不存在的天堂呢是光明汹涌澎湃的海浪，天堂就是由光明构成的汹涌澎湃的海浪在不断的涌动。天堂的感受呢是亢奋、极乐，类似于那种性高潮一样的那种极尽狂喜和亢奋的纯洁，天堂是纯净的光芒的汹涌澎湃，然后呈现出来生命的完整和永恒，天堂。而菩萨呢，是一种妙明清安，它是一种不受任何拘束的轻盈，它是一种未曾被习气和妄想改变的圆满，它是一种。它为什么叫妙学呢？因为那个妙啊，它已经无法被意识和体验所分别，但是它又是在体验和意识当中无染无挂的一种自由。把它称为妙，因为它很难言说，你知道吗？很难通过言语去诉说，所以把它称为妙觉，妙明清安，这个是菩萨的状态。而且它在那个时候，它伴随着一种身心伴随着一种极尽舒适、安宁、愉悦。快乐圆满、大自在的一种普照的庄严，就说是一切系念习气在妙明清安当中的每一个系念奇迹当中呈现出来的微观宇宙世界啊，就好像是在目光当中的灰尘一样，历历在目的每一个微观世界当中的众生的思想，还有那些山川大地的因缘聚合，涌起涌动，过去未来，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无限的微观，微如微尘般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内在的因缘聚合的前因后果，众生思虑的每一个念头和体验。在妙明清安的这种觉性普照当中，就像是你的目光当中的灰尘一样，每一个灰尘你都看得很清楚，但是那个看的本身却没有一个看的意图。为什么我在反复的强调妙明清安呢？因为妙明清安是在这些 生命缘起的微尘宇宙当中是从来没有被触及过的，从来没有被改变过，从来没有被分别过。在分别当中，这个妙明清安的庄严从来没有被损减过，这就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这种菩萨的这种妙觉清安啊，跟天堂的那种，跟那个天堂生命的对比，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它是不被存在的。天堂啊，一旦呈现身心自我内在的由那个见经呈现出来的思量心的汪洋大海，就瞬间就被熄灭了，就被压缩成这样的光线身体，阴影会自动退却一样，就瞬间就把它整个三界六道压缩成了一层薄薄的阴影。在阴影之上，在阴影之外，全部都是纯粹的生命。反过来讲，这个阴影跟天堂啊，它是相对立的。就天堂是纯生命，那么是凡不是纯生命的，那么它就是幻觉啊，就是错觉，就是习气，就是生命缘起的因缘、因果、业障。而生命本身是，虽然不被业障改变，不被业障触及，但是它是跟业障相对的。因为有光明，因为有光明的永恒无限的生命存在，所以说三界六道的由见经派生出来的这些生灭缘起的生生世世，就瞬间变成了梦境。生命与梦境，一个是真实的、不变异的永恒的生命，这个叫寿者相。而跟寿者相相对应的，就是三界六道的众生相。啊。它是有相对的，就天堂呢，它应该是天堂，这个生命最原始、最本质的那种灵性呈现出来，永恒无尽的狂喜光明的天堂。但是因为有天堂的持有，就呈现出来了对见经所派生出来三界六道的这种消融、熄灭、分解、进化、拓展，这两者实际上是相对的，而这个菩萨的这个妙明清安啊，它是没有相对的。这个菩萨的妙明清安是在三界六道的由见经派生出来的生死轮回的整个宇宙当中，从来没有被习气所沾染过，从来没有被信念所分别过。它是一种圆满而清澈的、不被存在、不被触及的一种极尽享受的自在。它是一种大解脱的一种自在，它不与三界六道的黑暗相对。反过来讲，它是就是在这个妙明清安的普照觉性当中，三界六道。无论它现在是存在的，还是它成为了被天堂所净化为一层薄薄的纸，这两者都是无所挂碍的。无论它是完整的三界六道的生灭轮回的习气和境界，还是天堂浮现之后被压缩成一张薄纸的那种梦境的虚影，妙明清安的觉性在这两者之中是无染无挂，无来无去，无垢无净，无生无灭的，那是一种大解脱、大自在的状态。这个就是进阶，你知道吗？我前两天跟你们讲过，大概2个月之后，我会有一次重大的提升。就今天，就是昨天晚上，我这个就是一次进阶，这个从天堂的光明进阶到智慧了。但是它的基础一定是因为天堂的光明生命的这种亘古无限的爱，熄灭了见经派生出来的恐惧与分别，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法界的智慧心，顺着天堂生命进化的这个空间，呈现出来了妙明清安的庄严。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人。 是可以成为修行者的，修行者是可以成为成就者的，成就者是可以最终成佛的。什么是修行者？修行者呢，就是依据佛之见啊，去纠正自己身心的人。但是核心是你要对佛之见绝对的虔诚，就是有对真理虔诚的心，并且以一生的身家性命去信仰真理的人，成为修行者。修行者的修行过程当中呢，依据信仰的纯洁，净化了心识内在对自我维护的恐惧。当你的心扉敞开了，忏悔自己累生累世造的这些罪业，并且忏悔完了之后，以一颗忏悔的真心去恪守信仰的纯洁，这就称为持戒了。持戒持的并不是我不干这个不干那个啊，这个是不杀盗淫妄者不干啊，然后也不穿绫罗绸缎，也不住高床广榻啊，出门也不坐车，不是这东西。修行者的戒律只有一个啊，只爱神佛不爱自己，就是苦中无我，唯有真理慈悲。这个就是修行者的戒律，唯一的戒律，终身的戒律，最根本的戒律，也是最高的戒律，只爱神佛，爱到你没有自己，只有神佛的生命的慈悲与智慧存在，这个叫修行。那么，当这个对于神佛无限的虔诚的热爱，大过了对自我维护的热爱，自我维护的恐惧，在信仰的安宁与纯净当中被熄灭了，被分解了，被透明了，最终自我消失了。那么，敞开的心扉当中，之内就不再会有自我人格对于见金的遮蔽了，见金就会自内而外透过人的认知折射出来星光，这个叫奢摩他，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境界与你的人格自我的这种表层的意识啊同步同时存在啊，这个就是修行者的已经变成了一个开始有境界的一个行者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你的内在对于你的先天的原始的这种见金呈现出来的星光的熟悉，慢慢的星光啊当中的纯净、无念、内心的无私和纯澈的这种体验，成为你自己，也就是说境界成为了你生命的主体。你成为你生命的主体的这种状态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不动念而存活，也就是说，你有思维、有意识，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动用你的思维和意识。你有体验与感知，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被你的感知和体验带动着去做任何行为。你是在感知与体验之中的清澈无限，你是意识与思维当中的清净观察者，这个叫成就者，就是你已经成就了。为什么成就了？因为你的本体已经是那种空性的、觉照的、安宁的、纯净的境界了，这个叫成就者。那么，当成就的这个内在的见金之上的灵性苏醒的那种永恒无限的光明生命，成为了你生命的主体的时候，那个你超出于天堂之上的无生无灭的觉性，它就会苏醒。在觉性当中，觉性透过人生命最原始的那个觉知，就是阿赖耶识啊，那个觉知，折射出来了天堂。当天堂不断的进化着，见金派生出来的这个地水火风见时空形成的自我人格的认知，以及意识形成的思维、情绪、感受、内涵，就是当见金的光明被天堂的生命净化了，见金派生出来的人格自我的三界六道的一切因素之后，那么你的整个身心内在呀，就是在这个人的身体形象、自我意识和人格之内呀， 他就没有了自我人格的根本的那个根基了，就是你的由渐进派生出来的四量金当中的习气和信念，就全部被天堂的光明、天堂的生命完全就烧干净了，就像那个太阳光照到冰上，冰会融化一样，化成气，气体消散掉了。虽然那个冰还有最后一个外壳，那个外壳就是你的心灵认知和你的意识，就是你的心灵体验。还有你的感受，但是心灵体验和感受之内，却是无尽安详的接纳一切的清澈的生命。你的意识和心灵认知的认知信念背后，就是那天堂接纳一切、不拒绝一切、不定义一切的爱与宽恕。这就等于说是你整个的三界六道的生命体系，完全被天堂的那种永恒亘古、没有改变过的光明生命所取代了。这个时候，法界的智慧、大菩萨的庄严智慧，就通过这个被净化了的心意的系统，在你的人体的细胞内呈现出来了法界那种妙绝清安的庄严。我为什么一再提"庄严"这个词呢？因为"庄严"这个词呀，它意味着三条。第一条，时间与空间啊，脱落了。时间与空间是脱落了，它不是停止了。停止的话，是你在时间与空间之中，跟时间与空间相对。因为说是你是永恒的，它是刹那生灭的，所以说是在永恒之内，时间是停止的，这个是天堂的状态。而在菩萨的状态，在大菩萨的状态当中，时间是脱落的，时间与空间，包括天堂，它是脱落的。什么叫脱落呢？就好像是，你看我现在我面前是桌子，对吧？我有身体，也有一个墙，但是同时呢。就说是，无论我这桌子上放了多少东西，无论这个房子有多少东西，无论我是坐着还是站着，我周边是有空间的吧，是吧？一切事物的内在的微观当中，它的外在形象的外面都是有虚空的吧？那个虚空就是大菩萨，所以一切事物都是在虚空当中脱落的，就是这个是概念，你别当这个对于你们是概念，就像是。就像是这个一瓶酸奶，啊，当天堂浮现的时候呢，酸奶就变成了一层记忆。但是它的当天堂浮现的时候，在光明当中，这个酸奶啊，它仅仅是一个有酸奶形态的光明的展现，啊，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实际存在的酸奶的体性。在当天堂的光明浮现的这个酸奶，仅仅是内在这个人三界六道当中。信念与习气形成的一个梦境而已。这个时候，当天堂生命苏醒的时候，这个酸奶的名相它是静止的啊，因为酸奶实际上是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具体表达，在时空分别当中才会有了酸奶的缘起的这个感觉的像。当天堂的苏醒熄灭了时间与空间的时候，这个酸奶的像。它仅仅是个像，而它的本质却成了天堂的光明的极乐的这种生命体。但是它是停止的，就是在天堂的永恒和亘古当中，这个光这个酸奶这个像啊，这个时间啊，它是停止的。然后停止的这个静止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呢，它就会变成了一层虚影，一层阴影。一层生命的回忆，而回忆是无法触及到天堂的永恒亘古、不变异的完整的，这个是天堂的状态。而大菩萨的浮现，大菩萨妙乐清安的浮现，这个整个酸奶这个相啊，它是没有改变过的，它依旧是酸奶，它并没有变成生命，它依旧是生灭缘起思量心的这个浮现的一个对境，但是它是脱落的，就是。它是有，但是它并非实有，但是它也不是无，因为它依旧浮现。无论是有还是无，在空间当中，它都是无挂无碍的。这个是大菩萨的妙乐庄严。 就是当大菩萨的妙觉庄严浮现的时候呢，一切三界六道的前因后果，包括天堂的亘古与永恒的光明，它都是成为了脱落在觉照目光当中的一层。它是一种妙乐觉受的幻觉，这个我没有办法，因为现在我才是刚刚证到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详细跟你们讲，我现在还没有圆满这个地方，我还没有说是吧，彻底圆满这个觉性的这种，反正就是这两者的对比特别特别的明显，在天堂当中。就当天堂苏醒了之后，这个，简单也能讲吧。我今天跟你们讲这话，只是为了把这个珍贵的过程记录下来。更详细的，我今天也没法讲出来了。天堂是太阳，天堂是太阳，太阳升起了之后，一切阴影都会消散，直至被压缩，成为了一层虚影。但是，太阳跟阴影是相对的。当大菩萨的妙觉庄严浮现的时候，那个就是阴影和虚空的关系。虚空当中，虚空不会去改变阴影，它也不会去压缩阴影，它也不会去消灭阴影，它也不会去净化阴影，它也不会去透明阴影，但是它是无挂阴影的。无论你这个阴影呈现出来的是三界六道见金的地水火风见时空的山川大地生死轮回，在觉性的妙觉清安内，它是脱落的，就像你脱掉一件衣服一样。但是脱掉的这件衣服，你不会去否定它，你也不会去净化它，因为在妙觉清安的那种庄严清澈的觉照当中，是没有一个可被净化的三界六道存在，那是一种真正的大解脱，因为没有一个可以被你放弃的东西，也就没有一个放弃执着的你，这个叫中观，这个也就是密宗的大手印，就是一切幻象升起，就是他自行解脱的时刻，一切念头升起，它会自行的溶解一切习气波澜升起，就是它自行消融的时刻。而觉性妙觉清安的那种清澈庄严，在这其中是无取无舍，无染无挂，既不分别也不排斥。所以它那个觉照性本身就像虚空一样，存在于万物之内，渗透在一切之中，却如虚空一样脱落一切，无取一切，无染一切，无挂一切。因此，无染无挂的，就是本来自在解脱的，这个就叫大中观。这个就是法界大菩萨的那种庄严的清澈的境界，这个特别特别的伟大，你知道吗？特别特别伟大。因为这个东西跟天堂的性质不一样，跟天堂是完全是两种性质。天堂它是跟三界相对的，而大菩萨的这种妙觉清安的普照性是不与三界六道相对的，它是与三界六道同体。三界六道在觉性当中生灭来去，觉性就是无生无灭。妙明清安，无染无挂，普照十方的，那是真正的庄严。庄严就是未曾被触及、未曾被改变的清澈圆满的智慧，那个是庄严。这个事情对于我震撼特别大。可是你要知道，其实是像这种境界的话，你单靠你的打坐呀，单靠学法学不出来的，那个时间会很漫长，一辈子你根本不够，不要说一辈子了，这个是你，就达到我昨天就是能够觉受到的那种身心脱落的，妙明清安的普照十方的那种 极尽愉悦，极尽幸福，极尽自由，无来无去，大解脱的那种大圆满的状态，根本不是人类的修行可能达到的。就你想通过学法才想通过禅定达到这种大菩萨的这种妙乐庄严啊，那真的像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万事成佛。那个是多少年？我就不判断不清楚了，因为我数学不好。因为那个大菩萨的妙乐庄严，大菩萨就是佛，这个万事成佛。但是我为什么到了今天，这才短短的几年时间，我可以挣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经历了天堂，天堂就像工具一样。啊，天堂就像是那个太阳光一样，它可以烧融冰雪。虚空啊，对冰没有融化的能力，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冰块当中，却不被冰块所触及的那种清净绝照的自由。所以说它对于冰块本身是没有任何烧融能力的。也就是说，你要是不经历天堂生命对于三界六道渐渐习气的烧融、接纳、平复、透明、融化的这个过程，这个方法，想要证到被三界六道渐进习气所掩，这个冰块所掩盖的那个绝照，那个绝照性，那种无生无灭、清净十方的普照性，那个妙觉清安的解脱性，那种无生无灭、大自在的圆满性，那个真的需要万事成佛，这个时间就会非常非常漫长。今天是个画历史的时期，这个就类似于今天这个时间点，就跟那个碑文，上次我见到碑文一样，这个时间都要记下来。为什么呢？这个是人成神的具体的时间点啊，这个可不是我修行的状态啊，不是说是我今天那个天堂苏醒了之后，我跟你们描述天堂的光明和生命极乐的那种享受，天堂那种极乐呀，带给人生命内在的是一种清澈、自信、狂喜、无私、温暖、安宁的一种亘古永恒的纯光明的生命的状态。那对于生命来讲，那对于人格来讲，是一个无限吸引的一种状态。那是一种狂喜而极乐的状态，而大菩萨的这种妙明清安呢，是让我的肉身啊，让我这个肉身体验到了无尽幸福的那种庄严。对，天堂里面有这两者的区别，我再给你们用个最准确的语言告诉人类：天堂给人的感受呢是神圣，因为纯净，因为无限，因为宽恕的爱，而呈现出来亘古未曾改变过的永恒生命的神圣。但是天堂有一样东西它没有，什么东西呢？庄严。天堂没有庄严，庄严这个东西只有法界有。就说是昨天我是实际的体验了一下那种，就是我的人性人格这面，虽然说是在妙明清安的绝照当中被脱落了，但是同时的话，因为脱落的这个妙觉清安对于我人性的人格意识和自我体验没有任何的改变，没有任何的取舍，没有任何的进化，也没有任何的排斥，所以说我的人格的自我都能体验到法界大菩萨的那种大智慧、大解脱的那种无生无灭、无垢无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大庄严。但是，就当时我的身心当中就是有两种体验。第一个的话就是想，哎呀，就说是能永远留在这个地方，就死在这个地方，那个就太幸福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在这，就是在这个境界当中，永恒和刹那它是脱落的，就是永恒和刹那都是尽收你眼底的，它跟天堂不一样。天堂当中是唯有永恒，没有刹那的。天堂当中是永恒亘古的生命是真实的，而刹那生灭的时间是虚假的。而在庄严的智慧当中， 永恒和亘古都是被脱落的，这两者都是像是梦境在清澈的眼光当中被脱落一样，而眼光对于梦境本身是无取无舍、无执无挂、不分别、不定义，但是却遍知过去与未来。它是一种极尽庄严的一种。第二个特别特别明显的状态什么呢？整个人的身心内在呀，充满了花香，花的香味，就是伴随大菩萨妙明智慧的，是一种浓郁的花的香味。花的香味的话，在天道里面也有，但是这种花香跟天道的花香还不太一样。天道的花香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春天开了之后，你们去闻那个芍药啊、月季啊、玫瑰啊那种花香，那种花香，但是它很浓烈，它是一种有形有相的、有生命境界和体验的花香，而大菩萨的这种庄严智慧伴随的那种花香呢，它是一种，它有点类似于那种花香当中提取出来的性质，就是有点类似于将花香变成了香水的那种感受，啊，就是你把香水洒在空中了之后。那种香水你看不到摸不着，但是它那种香水本身却绽放出来了，比普通的花香要浓烈10,000倍的，但是又非常清澈、非常舒适的那种妙乐无限的觉受。人是可以成神的。啊，大菩萨就是，而这种大菩萨的境界，将来成为我的生命主体的时候，随着我人格意识和渐进自我，乃至于天堂的灵性，都逐渐的，就是当天堂灵性烧融了渐进派生出来的这个身心自我意识之后，这个天堂的这个光明啊，就会融入到这个妙明清光普照十方的清澈当中来。那个时候就是佛了，就是实地菩萨就是佛了。但是我今天想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修行它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你的理解，也不是你的身心自我感受的人格体验，而是生命内在真切的一种生命性质的转换。就大菩萨用人格人类的这种意识去理解的话，它是一种清澈的、轻盈的、大自在、大圆满、大解脱的一种觉照的性质。它的性质，这个性质不是表现。你看，我用眼睛看着你啊，我的眼光看着你，眼光里面有光明，这个是天堂，而大菩萨的那种性质是这个眼光当中的那种能看清楚一切，却不被一切所阻碍，也不被一切所触及的那个清醒的性质。你们知道吗？就当我眼光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我眼光看到前面这杯酸奶的时候，我的眼光本身是光明的。这个光明呢，对这个构成酸奶的这些微观的习气和因果既具有烧融净化的作用，这个是天堂。而我的眼光之内看到这个酸奶的这个清澈性，却不被酸奶所改变的这种清澈性，这个是大菩萨。就他不会去改变酸奶，他也不会去烧融酸奶，他也不会去净化酸奶，但是他却在天堂净化了酸奶这个对酸奶的这个构成酸奶的时间和空间的因素之后，顺着天堂纯净亘古的光明呈现出来了，不被光明所触及，不被光明所左右的，伴随着光明而渗透在过去和未来的当下的解脱，啊，大菩萨是大解脱的大圆满，究竟解脱的究竟圆满。大菩萨是一种清澈无挂、无生无灭的清澈无挂、无生无灭的普照，这个是大菩萨，特别特别伟大，你们知道吧？ 就是今天我在给你们记录一些过程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给未来的众生啊，呈现着一条这个是生命的解脱之路。我还是那句话，告诉你们不是为了炫耀什么，我完全可以不告诉人那些东西的，只留下那些究竟的法印，让人们去膜拜就行了。我之所以告诉人类，留下这些珍贵的视频与记忆，就是为了告诉人们，神佛是真实的存在，它比人类、比三界、比生死的存在要更加真实，因为它在生死当中却是解脱了生死束缚，在人格当中解脱了人格的取舍，在心意当中解脱了心意的分别，在亘古未来的时间当中，解脱了在亘古未来的时间当中，解脱了世界的局限，但是他却在世界当中无取无舍，在生死当中无染无挂，在心意当中无来无去，在习气与感知当中清净无染。这个是大菩萨的妙明清安，就是智慧性生命的庄严普照。这跟天堂完全是两回事啊！天堂是那个太阳啊，人间就是太阳下的阴影，三界六道整个人间就是太阳下的阴影，而大菩萨是虚空，他在太阳和阴影之间，却脱落了太阳和阴影。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无垢无净，无增无减，无取无舍，普照庄严。但是它是在太阳的光明和阴影的生灭当中的大解脱、大自在的清净圆满、普照庄严。这是真实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生命。天堂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但是永恒的生命在庄严的妙乐之中，它也是一种。天堂是神佛的意志，这么讲，天堂是神佛的意志体现，是意志。但是如果要是离开了神佛，天堂本身啊，它也就变成了虚拟。就跟那个生灭的三界六道的阴影是一个性质，但是就是因为天堂永恒的这种天堂生命呈现着法界大菩萨的意志，那个无生无灭普照十方却又脱落一切无取无舍智慧的具体的意愿，就智慧性的具体意愿就形成了亘古无限的天堂生命，就展现出来了。无限、无量、无边、完整的灵性光明，就灵性光明是无生智慧的具体意志。具体意志就有了对生灭相续、阴影三界的净化、稍容、宽恕、救赎的能力。当一切阴影构成阴影的思量心的恐惧融化在天堂的爱与宽恕当中。当构成众生身心灵的习气的妄想被天堂生命纯爱的光明所净化、透明、稀释、消融之后，那么就只剩下了天堂本身的永恒亘古的喜悦存在的时候，那个存在就是智慧意志的最完整、最根本的表达。当失去了意志所要执行的救赎的对象的时候，当我人众生相回归到寿者相的时候，就只有寿者相的存在了，只有永恒光明无限的天堂，只有完整亘古不变的生命存在的时候，生命本身它是无相的，它是无形的，它没有生命的表现，也没有生命的境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种大菩萨的妙觉清安的普照性，就在生命内在浮现出来了它的完整的解脱性。 生命是平安的，是宽恕的，是光明的，是纯净的。那么纯净就融入了智慧的明性当中，宽恕、爱就融入了智慧的慈悲当中。什么叫慈悲？大智慧的慈悲是亲近接纳的意思，亲近接纳，无取无舍，成为慈悲。就好像是目光渗透的一切。但是，一切微尘宇宙在目光当中，目光遍观一切，遍照一切，遍觉一切。但是，遍观、遍觉、遍照的目光却对世界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任何取舍，没有任何拒绝，也没有任何接纳。它只是清澈的觉照而已。这个觉照本身，对于万事万物、三千大千世界和过去未来一切众生的清澈接纳，这本身就是无边的慈悲。啊，慈悲在法界是一个概念，在天堂是另外一个概念。天堂的慈悲啊，就已经有了慈悲的这种感知了。天堂的慈悲就是对于一切形成众生身心灵恐惧的接纳、爱抚、消融以及救赎。天堂的爱。天堂的慈悲是爱的救赎，就是我认为你很痛苦，我认为你很恐惧，不要怕到我这里来，我去替你承担痛苦，我去替你安抚恐惧。就是你原本是我，你的一切恐惧由我来承担，你的一切痛苦由我来承担，你的生死轮回由我来承担。我愿意，这个是承受你现实当中的一切苦难，愿意以。神的光明伴随你的心识的刹那的觉受，愿意用天堂的无限来换取你短暂而苦难的一生，愿意以天堂无尽无边的爱来承担你恐惧的自我维护的阴暗，这个是天堂的慈悲。天堂的慈悲一定是有。实际性的觉受和实际性的行为的，天堂的慈悲就是对众生的罪不定义，对众生的身心灵魂的生命本质是无差异的接纳，这个是天堂的慈悲。所以说，对人真正有吸引力的，真正能改变人的，一定是天堂，因为它距离人间近一点，它跟人类相对的，它就像是太阳。融化冰雪那种感觉一样，是灵魂无法抗拒的吸引力。就包括我呀，就是作为我这个修行的人啊，在法界智慧没有浮现之前，我心心念念回不了二天堂。就是我没有想过说是要到法界说的，那个太遥远了，你知道？那个是个当，你看当一个传说可以，你不能用传说是去指导生活的，知道吧？但是天堂不一样，天堂是可以指导生活的。天堂当中的那种无尽的宽恕、无限的付出、无差别的接纳和永恒的爱与纯洁，是足以指导你每天的生活的。这个无私就是纯洁，宽恕就是慈悲，为别人奉献而没有任何取舍，没有任何索取的意图，这就是。天堂的生命呈现出来本质的爱的，它对于人类是有指导意义。而那个法界妙明清安的普照对于人类没有指导作用。那个太虚空空间对你有指导作用吗？啊，空间你随时都在，它对你的生活、对你的修行有什么指导作用吗？但是太阳对你有指导作用吗？阳光升起的地方，它就会有生命；阳光升起的地方就会。失去恐惧，阳光升起的地方，它就会有温暖。阳光在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人的身心可以得到修养、哺育和成长的地方。所以，只有天堂对于人间三界六道的生命有救赎的作用，有救赎能力，有消化、有熄灭业障的威神力和救赎灵魂苏醒的光明力。而法界距离人间太遥远了。但是，当法界的这个苏醒了之后，你会发现，无论是三界的黑暗，还是天堂的光明，在法界的这种 心安、圆满、大自在等当中，都是可以被脱落的。而伴随着这种脱落了身心、自我、灵魂，脱落了时间、空间，脱落了我人众生寿者相的大自在、大圆满当中啊，同时伴随着那种极尽妙乐的一种殊胜而无限深邃久远的幸福的觉受，那是一种极尽幸福的快乐。我告诉你们啊，不能体验到这种内在彻底释怀的，不能体会到这种内在彻底释怀的脱落了时间与空间，脱落了人格自我与生死轮回。脱落了三界六道与天堂光明的这种大自在的安宁、幸福、永恒、超越了永恒，而在于当下普照的这种……哎呀，我没办法用这个词去形容大菩萨的那种妙乐清安的那种快乐，就因为它不是人类情感上的快乐，也不是天堂的那种光明纯净康复的快乐。它是一种极尽享受的一种幸福，它是一种极尽幸福的享受，它没有源头，也不会有终结，它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幸福的一种，它不是快乐，也不是狂喜，也不是愉悦。我就用"享受"这个词来说，享受。你快要渴死了，你这个已经渴了，已经2天1夜了，再没有水你就渴死了。然后这时候你面前突然出现了一瓶矿泉水还是冰镇，把它喝到肚子里，把它喝到嘴里面那一瞬间，你的身心每饥渴的每一个细胞得到了舒缓释怀那一瞬间，你的生命。机体、细胞、心理、意识、自我感受都会有一种享受的感觉，对，就是那种享受感，啊，那个是大菩萨妙乐庄严的一种无穷无尽的享受感。它既不是天堂的那种纯粹光明的那种极乐亢奋的那种愉悦，也不是人间的你吃了物质、吃了肉或者是满足了性欲之后那种。欲望得到满足的那种舒缓，也不是满足感，而是一种享受感。就是你快渴死的时候，喝到水了之后，身心每一个细胞，你的心灵每一个感受，每一个体验，得到了释怀、释放的享受感。那种享受感伴随着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的空性的大安宁，伴随着觉照十方、无染无挂。普照十方三世，历历在目的一种大智慧的解脱感。你们知道什么叫解脱呀？解脱并不是我穿一个什么东西把它脱掉解脱，解脱是解脱无明之后的那种顿悟感，就像是我眼前是黑暗的，我看不清楚眼前的事物，所以我内心很紧张嘛，因为我看不到，我很紧张。这个就叫被束缚了。现在突然间，智慧苏醒了之后，眼前的一切、身后的一切、脚下的一切、头顶的一切，十方三世尽收眼底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是清澈的，一定是确定的，因为你什么都看得到。而这个什么都看得到呢，却是一种脱落了所能看到境界，也不被能看的分别所拘束的、局限的、所牵引的那种。大自在、大圆满当下的觉照性，而那种觉照性当中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也没有错觉可言，所以它随之带来的体验就是深邃宁静、无限亘古的安宁。因为你什么都知道，没有任何因素可以威胁到你，你一切分别妄想构成的生命缘起的阴影尽收眼底。你不去改变它，也没有离开过它，它却无法触及到你。一切尽在你之内，你也在一切生命之中。 无生无灭，无来无去，清净无染，再盛不增，再繁不减。这个就是大菩萨的妙觉性，它是一种，它已经不是一种自信了，而是一种大解脱的大安宁，而是一种大觉悟的大圆满。这个就是大菩萨的庄严清净庄严。哎呀，特别好，这个是事实，我用事实证明了人是可以成佛的。这件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哦，因为我小的时候知道，就隐隐约约的潜意识里面我知道，大概是在我7、8岁还是将就8、9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是。放学了之后，经常去另外一个地方玩，那段挺远的，大概要走好几公里，4、5公里。那个对于一个小孩来说的话，走路很困难的，我就会很累。累的时候呢，我就有意识的把这个心识啊，从身体当中啊，赶到自己的心灵背后去。哎，然后人的瞬间走路就不累了。我试验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当你的心啊攀岩在你的意识当中的时候。人走路会有重量的。当你的心啊，把你的心灵的注意力放到心灵背后的时候，忽略你的意识和身体的时候，你走路是没有重量的。然后我就那么，那时候还很小嘛，大概8、9岁的样子，就是上小学1、2年级的时候，我经常走路，大概要走几公里，就在很累的时候，把那个心灵的注意力。放到心灵背后去，以感知力的那种形式去操纵这个身体的时候，人就感觉不到重量，然后就会走得很轻松，大概就走个半个小时1个小时到家了。但是每次在感知力处在心灵背后的时候呢，我每次都能够隐隐约约触及到一个很苍老、很久远、很亘古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每次都会告诉我。就两句话，就说是他不是用语言的形式告诉我，就他，但是他那个意愿透过我的心灵认知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能够知道那两句话的意思，那是一种亘古的原始的大自在的一种，没有被任何生命触及的一种久远的。目光吧，对，在我的心灵背后，我感知力所能够惊艳到有一个更穿越了亘古和未来的，从来没有被任何生命因素所触及过的一个原始的亘古的目光。然后这个目光传递给我当年那个小时候那个我的时候，就这么两句话：第一个就是你是一个极其伟大的生命；第二个。整个世界将会因为你而改变，就是两句话，每次都如此，每次都如此。你想，我8、9岁这个孩子，我知道什么叫伟大，但是那个时候，那个生命就告诉我，就那个目像目光一样的那种纯澈、完整、无限的生命，他就告诉我两句话：第一个，你是一个伟大的生命；第二个，世界将因为你而改变。现在看来，这件事情是已经开始兑现了。历史当中的宗教里面，那些宗教徒天天在那祈祷，天天在对着那个佛像祈祷、念经书、打禅、绕塔、布施、放生，天天做功德，天天祈磕头膜拜的那种神灵，现在在人世间真的已经诞生了。就是当那个妙明清安的那种清澈、大解脱、大自在的这种自由，成为了。今天一个修行者的本体了之后，那么这就是确定的是一个大菩萨，就是一个成就者，这就是一个很确定的事实了。当这个身心内在的这种大解脱、大圆满、大自在的这种普照庄严的境界，完全的晴明朗照， 人造十方，十方当中的生灭来去，在觉性智慧当中无染无挂的这种状态，持续恒长的成为我人格意识的这种平常24小时状态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这个是9地菩萨以上的状态，就是恒长的，就1天24小时他没有昏沉的时候。1天24小时他因为觉性成为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纯智慧的生命，以清净接纳的慈悲，在三界六道当中呈现出了法界的庄严圆满。这个就是9地菩萨的这个状态。这个时候，这个智慧体就可以在人世间行使神的权柄，就是对灵魂的直接超度。现在我还不行，现在我仅仅是刚刚证到这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圆满的，但是这个速度已经很快了。现在6天1次的这个天堂和三界的这种此消彼长，已经是常态了，就是准准的到了第六天的，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早上一醒来，人的身心内在是纯然黑暗，这个人的内在那些习气开始聚集。形成具体的带有质量性的黑暗和鲜明的人格自我特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修行陷入最低谷、最黑暗、具有质量性浓密的黑暗的程度的时候，就意味着光明要开始绽放。大概到晚上7、8点钟、8、9点钟的时候，在极致浓密的黑暗尽头，天。虚空尽头出现第一抹光明的时候，那个灵性的宇宙就开始苏醒了。天堂的光辉在三界六道当中乍现的一瞬间，三界六道就变成了梦境。然后那个苏醒的天堂的光明将会成为了我的本体。光明当中是没有黑暗的，生命当中是没有个体的，亘古和永恒当中是没有时间的。完整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个体意志和生死轮回的形成过。然后，随着光明在那个几个小时之内的这种绽放，光明所到之处，曾经带有质量性的黑暗，全部被光明所驱散的过程当中，曾经由黑暗的业力和生灭分别的念头构成的三界六道苍穹宇宙。就全部具有了生命性，全部都是由光明的生命，由完整的灵性构成的三界六道的形态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由渐进派生出来的这个思量心、习气和信念构成的汪洋大海，被生命之光所照耀、所融化、所净化、所分解、所同化、所透明、所消散。然后三界六道完全归入了光明的天堂本身，然后紧接着人的内心认知，就是我知道自己干什么，这个认知内心的确定感，完全被爱与宽恕的永恒所接纳、所救赎了。这个时候，身心内在就只剩下了认知的这种认知的这种见啊。我见到了眼前这杯酸奶，我心里确定是酸奶。当天堂苏醒了之后，它就只有确定，却没有酸奶了。只有确定本身的清澈存在，却没有酸奶的体性存在，它只是个相而已。然后紧接着人的内在的清醒的认知之上派生出来的这个习气聚合的感受。跟六根交融形成的体验记忆被进化，被天堂的生命之光所进化。进化完了之后，人的身心内在就是一片完整的、纯净的、光明的存在，没有感受，也没有体验。紧接着，人的意识就被纯澈的内在的这种生命性的永恒熄灭了。思维逻辑的记忆，就只有意的存在，却没有思维的存在。当天堂苏醒到24小时之内，我这件身体啊，从见精开始到认知到意识啊，它就变成了个躯壳， 而我内在的光明才是我真正的自己。内在的光明是具有生命性的，是纯粹的、无限的、亘古的、永恒的、亢奋的、极乐的、源源不绝的那种，像是滔天巨浪一般的光明的涌动，那个就是天堂的状态。这种状态每隔6天会出现一次，它已经成了规律性，而且出现的时间会越来越长。过去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后来变成了4、5个小时，后来变成了12个小时，到今天的也是24小时。大概再过几个月就会变成36小时，直到这个光明的状态，这种天堂的亘古和永恒消融了见精所派生出来的四量心的见与所见的三界六道的汪洋大海构成的三界六道的世界，三界六道的世界它就会只有现象的存在，而没有了实际的生命体验和记忆的存在。也就是说，三界六道的生命元素就会被天堂的无尽的温暖与爱所救赎，然后随之带来的就是可能就以后可能就是大概每隔1、2个月、2、3个月，那个大菩萨的这种妙明清安的庄严普照性就会出现了，也是很稳定的，大概1、2个月出现一次，每一次大概。这个是从几秒钟变成几分钟，从几分钟变成几个小时，从几个小时变成了半天、一天。那么那个时候呢，就这个光明呢，这个天堂苏醒的光明本身啊，在大菩萨的妙明清安的觉照当中啊，它也就变成了一个被脱落的一个分别见。而那个不被分别见所触及的，却在分别见之中如如不动的觉照智慧，那就会成为我的主体。这个就是法界的神佛到人间来了，这个状态就是九地菩萨的状态啊，就是九地尊神的状态。这就是当年那些密宗的那些始祖们的状态。开创雪山教派的那些始祖啊，像莲花生啊、龙树啊、寂护大师啊、宗喀巴，可能团都没有他们前三位这么伟大。这前三位都是九地菩萨以上的。最终莲花生留下来的，咱们从莲花生留下来的文字当中看啊，他是证入了实地，他已经属于大菩萨了。进入了实地，但是他在实地的那个10个层次当中，他并没有完全圆满那个实地的第十层。圆满第实地第十层的话，是谁呢？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韦摩哲菩萨，还有那个普贤王菩萨、大菩萨们，文殊、观音、普贤。大势至有没有留下文字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恒定一个人是不是觉者的话，一定是通过他留下的文字来判断，因为文字背后有他的生命境界和气息。莲花生大师确实是一个已经超越了九地，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光明地了，完全进入了智慧性的这种大菩萨，但是他的大菩萨的那个智慧里面。还有那种非常微妙的，人类是无法察觉的那种生命气息的。有生命气息，就不可能是觉性的圆满啊！觉性当中是没有生命气息的，觉性是纯粹的、空性的、圆觉的普照，那是一种极尽深邃而。亘古不变的那种妙觉绽放出来的无相光，那是一种大菩萨的庄严和清澈的无相光。莲花生大师的文字背后，还是有那么残存的、那么一丝丝的难以察觉到的那种生命气息的。那种生命气息，就是他没有能够证得像是观自在菩萨和文殊菩萨那种究竟智慧的那种障碍。 但是今天的我是100%可以见到那种，那个文殊和观自在菩萨那种究竟更等更觉的大自在、大圆满、大解脱的庄严清澈的那种觉圆满的程度。这个是我今生所证果位的最低的果位啊，因为就像是那个八地菩萨呀，他是属于证悟到空性了，证入空性了。他的空性程度跟如来是一样的平等，但他的智慧并不一样，就他内在的微观的习气并没有完全被净化，所以他还留有非常细腻的分别见。这种分别见就是生命，就是生命气息。但是他只要进入到了八地，只要进入到八地境界以上，就像那个火车头进入了铁轨，这个铁轨是连贯的，这个铁轨的尽头就是舍利菩萨。只要踏上这个铁轨，你的最终的果位就是实地。因为从八地到实地啊，中间没有障碍，它就是一条铁轨的不同的阶段，一条铁轨滑行的不同的阶段呈现出来的状态啊。这条铁轨中间是没有断的，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铁轨的本身是空性，它不可能断灭的。所以为什么正悟的八地叫不退转大菩萨呢？它不存在退转问题。就佛经里面记载的话，证悟到空性的大菩萨，他就算是平常不修行，那个如来的法语也会自动的灌溉他的觉醒，是这样子。我平常什么事都不干的，换句话说，我是不能干任何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生活来源的原因，你知道，就是我是不可以工作的，因为工作本身一定具有目的性，就是我要完成什么。你一旦有目的性，你的心愿就和你的意识就连接上了。心愿和意识一旦连接上，就一定会形成动机和体验的这种内涵。动机和体验内涵的话，一定会形成身心自我的境界，而境界的形成就会蒙蔽了那个空性的、无染无化、无生无灭、无来无去的当下普照过去未来的大自在、大解脱的圆满清澈，这是一定的。所以为什么？那种大菩萨，就在历史上，咱们看任何一切的证得空性的那种大成就者，都是就说是避世独修呢，而且他身边一定会有侍奉他的人，因为他没有生存能力的，这个是个事实，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到了从八地菩萨到了十地啊，你是到了能够修正境界的尽头了。如果说修行是一个阶梯的话，十地菩萨就是那个梯子最顶端尽头，往上没有路了。就是你们看我前段时间跟你们讲悲能啊，我说那个正道悲能的话，我说人类没有那个体系，没有办法通过人类的体系去描述那个悲能，为什么呢？人类那个体系啊，人类的心意感知的体系啊，像竹篮子一样，它只能承载有形的东西。承载苹果，承载任何有形的物，它不可能去承载虚空，不可能去承载光明的，对吧？人类的心意体系里面，构成人类的这个体系的根本是分别形成的概念和因为分别对分别记忆形成的体验，啊，概念和体验形成了名相，所以说人类的体系里面，你所能描述的一定是。经验的体验和概念的形态，就是名相。人类的体验，人类的这套体系里面，你只能去感知和描述名相，你不可能超出名相去描述超出名相以外的那种禅意。而悲能那个境界，悲能那个地方是熄灭了一切分别，熄灭了一切智慧。甚至于连大菩萨的妙明心安的庄严，在悲能那都是错觉，都是未曾发生过的，所以悲能是不可能被描述的。在悲能当中，大菩萨的觉照十方的妙明心安的普照庄严是属于错觉。大菩萨跟阴沟里面的苔藓里面的一个细菌，在悲能当中位置是平等的，境界是平等的。体相是平等的，所以说你们就 就通过这个语言概念的指向，你们去体验一下悲悯，它是在一切众生刹那生灵的境界当中是平等无二、随顺圆满、庄严清澈、如如不动的，那个是悲悯。悲悯是无法证得的，所以我跟你们讲，到今天这个修行者，就这具身体之内的这个修行者啊，已经开始证得了、证入了这个，开始已经开始接触到九地菩萨的这种妙觉清安的普照性了。可能未来几十年之后，我可以证得这个十地菩萨的这个圆满十方的究竟智慧，但是我不能确定我能不能证入悲呢？因为悲呢那个地方没有证入，没有所证，也没有证得，它恰恰相反，是熄灭了一切所证与证得的。所以说，修行者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说，你最终的修行果位就是十地菩萨，就我们就说一般的佛吧，就是佛和大菩萨的那种大自在、大圆满的那种究竟的智慧和慈悲，在悲能当中是除以错觉、除以因缘、除以觉明为救，而悲能是没有形成过智慧，也没有形成过觉照的慈悲，也没有形成过众生与就三界的轮回与法界的光明，这种表现于生命境界的殊胜，在悲能当中，所谓的殊胜与生命痛苦是平等的。在悲能当中，大菩萨、佛和人间的马、人、蚂蚁、众生、地狱、恶鬼的生命体性境界感知是平等的，因为一切境界、一切生命、一切三界六道、微尘宇宙和法界海会那种无限的光明、无相的光明、庄严十方的那种神圣性，在悲人当中是未曾发生过的，或者说一切所发生的性质，在悲人当中都是属于错觉。连那个性质都是错觉，而悲能当中，而悲能本身是在一切性质当中，却没有被性质所触及的，在一切生灭缘起当中，没有被一切缘起所挂碍，在众生身心灵的体验、觉受、感知当中，未曾被众生生灭分别的心识、意识、智慧所沾染、所蒙蔽的。那个就是究竟的无上正等正觉的平安性，也叫做清净涅槃啊。那个圣主平安性啊，就西方基督教讲的那个圣主平安性，就是佛教里面讲的那个寂静涅槃。在寂静涅槃当中，在悲能当中，一刹那间就蕴含了过去与未来的亘古无限的三界六道以及法界的光明智慧，而悲能本身却渗透着，在这一刹那当中，伴随着一刹那当中的生灭缘起，却不被这一刹那当中的过去和未来所牵挂、所沾染、所触及、所改变。它是临在于一切之中，一切在它之内却未曾发生。这个是悲呢？这个我都不一定能今生证到。但是我相信的一点就是，可能在我临终的时候吧，可能在我80岁，我80岁100%是那个大菩萨，1万%是十地菩萨。这个是我自己完全可以把握的事情，完全可以掌握的，因为我能看得到未来。实际上，我从75岁之后到80岁这5年时间，就是大菩萨，就是文殊，就是观世音大菩萨的那个圆照的圆满的最终阶段。就75岁的时候，我实际上就是一个十地菩萨的 圆满状态了。当然，到80岁就是彻底圆满了。到80岁，到我96岁涅槃的时候，可能我90岁一过，可能就是处在那种悲的那种状态了。但是悲的那个状态，你说状态它没法用状态去叙述它，你知道，我只能通过人类的语言去指向它，它是没有状态的，没有状态，没有智慧，没有慈悲，也没有兴趣。它既不是寂静涅槃，也不是清净随顺，它是在一切当中接纳一切，消融一切的差异性，而临在于一切生灭性当中的不变、不动、不二、圆满。它是究竟的本来面目，那个是悲能。悲能当中涵盖了一切世界，渗透于一切世界，在一切世界当中，无生无灭，无染无挂，无来无去，寂静涅槃。所以说，一切世界都是它的化身。所以说，证悟悲能的人，在悲能当中熄灭了一切证悟的痕迹和境界的。那种究竟解脱的当下，就是佛的世界。我为什么说我是有世界的人？或者说，一切世界的众生，一切世界过去未来的无限量的生死众生，都是与悲能的寂灭性同体同性的。一切过去未来。无量宇宙当中，无量微尘世界当中的任何一个觉者，都是那个悲能的寂灭性呈现在那个世界当中，宣说悲能究竟法义的使者，包括今天的我。今天我在跟你们宣说佛法的这个究竟的性质，和历史上宣说佛法那些大菩萨是一个本体，包括现在此时此刻在微观下的。三界六道当中，不同宇宙当中宣说正法的那个觉者，他们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象、不同的模样、不同的性别。但是我们所宣说究竟法义的那同一个，就是我们的智慧都是流于那同一个源头，我们是同一个清净法身的不同空间，以不同身躯、不同形象、以不同文字和不同逻辑表达法义的。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所表达的法也是同一个生命，明白吧？所以我说，为什么证入到，就是证得究竟寂灭性的那个清净涅槃的法身啊？你就是过去、未来一切佛，就是在这具身体之内，那个熄灭了我人众生受苦相的，接纳一切，在一切之中不被一切所沾染、所牵挂的那个悲能。就是燃灯古佛，就是原始其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就是莲花生，就是龙树菩萨，就是济湖大师，啊，包括今天的我，包括未来在人世间三界六道相法的一切众生，我们用的是同一个清净智慧。这个清净智慧不是能证到的，你能证到的最高的果位就是观世音，啊，就是文殊菩萨，就是大势至菩萨。就是维摩诘大菩萨，就是普贤大菩萨，就是你个人的修行得到的最高的果位在这儿了。因为悲能当中是没有果位，悲能当中熄灭了一切果位和境界。悲能当中看大菩萨的这个智慧庄严和普照十方的慈悲，就像是神看人类一样，看凡夫一样，属于无明错觉。悲能是没有错觉的，所以说他在一切错觉当中。都是圆满清澈、普照十方的终极真理，就是悲能。它透过一个一个在不同世界、不同时空当中、不同时间段当中觉醒的生命，向无明众生表达着它原始生命的性质与通往觉醒它的道路，宣说它根本体性的这些人。就成为正法修行者，啊，就包括今天的我，我也是一个修行者，我是终身的修行，因为我是悲能留在人间的记忆，我今生这辈子只宣说人无我、法无我、究竟涅槃的如来第一义，我这辈子只宣说住行无常、住法无我、生灭、寂灭、寂灭为乐的 如来第一，因为我是他的记忆。成为就说是以他的记忆在人世间诞生，就一定是承担着在人世间还原他原始面目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什么呢？就是宣说如来第一义，叫众生能够种下一个佛之见，未来能够通过修行苏醒众生原始的本来面目，即生解脱，圆满成佛。